Alistair Gordon 先生是一位商业奇才，他的公司在18个国家经营，涉及石油及天然气、工业自动化、电脑软件、无线电通讯等行业，并在这些领域拥有自己的专利权。他也是这个研讨会组织者加拿大民主联盟的主席，他以题为《加拿大外交政策如何解释那些费解的谜》的发言，质问加拿大政府以贸易为由在对华政策上的软弱和对台湾人民的不公。
But does the argument of trade have any validity?
但是关于贸易的这些说法合理吗？我会说这是一种迷惑性、含糊其辞，而且是捏造的论断，导致了加拿大人不愿意接受他们原来所知都是错误的。这种论断只要仔细检查就会发现漏洞，但是却没有政府愿意纠正这个公众普遍存在的误解。大家会看到，加拿大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完全掌握主动权，中国根本就无法损害加拿大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让北京来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用民主原则、自决权和人民的尊严做妥协，我们到底害怕什么？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包括消费者、小商家和跨国公司，根本不需要害怕中国的贸易威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当然，很少数的家中公司，他们的利润依靠中国政府的支撑，可能会感到害怕中国政府的压力。事实上，一部分这些公司至少在70年代、特鲁多年代就开始对加拿大政府的中国方面政策施加了很强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少数和政治相关的公司的利益决定了加拿大长期以来的亚洲政策，这确实是值得争议的。这样也可以得到一个推断，加拿大政府出卖了我们的道义和2300万台湾人民的利益，只为了几个对他们政治有利的公司。前面是我讲话的结论部分，现在我会用一些具体的贸易数据来支持这些结论。自从1997年，加拿大进口中国总量从每年50亿增长到几乎每年400亿。与此同时，加拿大出口到中国的总量从每年的14亿增长到每年不到80亿。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35亿增长到超过300亿。仅此一项贸易不平衡，就可以表明任何限制贸易的做法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大得多。而中国是不会自找麻烦的，但是贸易的不均衡只是整个事情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贸易中商品的种类。中国从加拿大购买绝大部分的是原材料，包括石油、金属和林业产品。中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使用廉价的劳动力，加工原材料，然后出口成品。如果没有原材料，中国就无法进行加工生产。政府所依靠的经济、社会稳定和精英的期望都将危险地下滑。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崛起证明了中国政府十分的聪明，非常了解风险和回报。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主动发起抵制，这对经济可能造成巨大打击，而且没有可见的利益。与其为了并不存在的威胁而贬低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加拿大人更需要明白，在和中国的贸易问题上，我们胜算在握。总而言之，加拿大对民主台湾的不友善态度已经持续了多个加拿大政府，不能再用加拿大中国贸易的老套话解释了。更好的解释是，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卑躬屈膝地服务于一小部分同政府的最高官员关系密切的公司已经太久了。
加拿大民主议会主席、律师、国家安全及反恐专家 David Harris 先生列举了中共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的核武器技术、原料及设备的对外输出，即使是在其1993年签订了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之后，而输出的都是世界上最不稳定和最具有威胁力的国家，如缅甸、苏丹、巴基斯坦、北韩等，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核基地。
1981 China sent 1981年，中国向当时还未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仍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输送了60吨未防护浓缩铀。从1984年11月，阿尔及利亚在中国的帮助下，开始修建未经防护的胚生产反应堆。而这仅仅在中国保证所有出口都要经过国际原子能源机构的认证许可之后几个月。美国情报部门说，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核武器设计及大概足够制造1至2颗原子弹的高浓缩铀。从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售穿用来制造氢弹引爆系统，并提高爆炸产生的能量。大家很容易想象，这对印度次大陆的稳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1993年，美国惩罚了中国，为什么？向巴基斯坦出售可载核弹头弹道导弹。1995年，巴基斯坦收到来自中国的5000个特殊磁性圈，用于其浓缩铀高速离心机。中国军工企业协助伊朗完善弹道导弹的设计生产能力。美国中央情报局1997年的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一最重要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和技术的输出国。
加拿大参议员、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康德尼诺先生说，即将举办的奥运会给加拿大和中国都提供了机遇。他认为不应该抵制奥运，因为那会给中共提供机会，将其歪曲成为对中国人民的攻击，甚至会对受歧视迫害的群体进行更严酷的对待。就是对抵制开幕式也是有条件的。
关于世界上一些领袖和政府抵制奥运会开幕式，我的感受也很复杂。但是如果中共政府领导人对他们的义务和自己当初对世界的承诺不能做出严肃诚意的表现，我将支持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西安大略大学政治学教授、多伦多太阳报专栏作家 Salim Mansour 教授来自印度，少年时代近距离经历了大屠杀，当时巴基斯坦军队在10个月内杀害100多万孟加拉人，超过1000万的难民涌向印度。
中共的手法和巴基斯坦军队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35年后，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苏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缅甸。中国政府不是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无论卷入哪个第三世界国家，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种集权国家发生大屠杀，而且愈演愈烈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世界却对此保持沉默。